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锦。人工智能啊，在过去几十年当中迅速发展，在曾经被认为是人类认知和行为专属的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如今啊， AI 系统可以模拟人类的视觉、语言和决策等复杂的能力，而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使得 AI 能够执行诸如图像识别以及游戏当中的战略决策等非常复杂的任务。此外呢， AI 的应用也已经遍及各行各业，从医疗到金融到制造业以及其他领域都得到了提升。而开发者也已经将人工智能融入生命健康领域，并且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今天呀，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 AI for Life 的创始人刘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AI 在生命健康领域所面临的一些道德挑战。首先我想请刘伟和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伟。
对，哎，刘老师，我知道其实现在 AI 在改善这个医疗诊断的准确性，以及像个性化治疗和简化流程等等的方面呢，无疑当中是变革性的变化哈。然而这一技术呢，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引发了很大的伦理道德问题。那么这些担忧呢，就包括一些数据的隐私啊，算法的一些偏见啊，以及信息的透明度，以及人工智能可能会加剧医疗保健等获取和结果的一些不公平的风险。那么随着人工智能不断的融入医疗保健的领域，那么解决这些伦理道德的挑战就非常的重要。那么能够确保其带来的一些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同时呢不对患者的信任和安全造成危害。那我相信作为 AI 的开发和应用人员，您在这些方面都有所考量，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的组织 AI for Life， 同时呢介绍一下这个组织当时建立的一些初衷是什么好吗？
可以啊。AI for Life 是一个 non-profit 的一个组织。然后初创人员像我呀，还有几个初创人都是，在我们是在微软的 Azure 做 AI 的platform 这个领域的。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做 platform 的时候为很多的客户去服务，但是自己呢从来很少去上手做 AI 的项目。那后来我有一次的时候呢，我就在这个亚洲的另一个生物医学的组织的年会上遇到了我的这个人生偶像。人生偶像呢叫Dr. Lee Hood， 他是一个86岁老人家。
Wow.
然后他当时就站在那边，86岁了还很有精神。他站在那边，站在给一个 keynote speech， 在讲说未来的医学的发展的方向什么样子。然后他讲的就是说精准医疗，然后就是说一定要利用大语言模型和 AI 来做个人的 personal cloud 这个事情。我觉得当时就是不管是他讲的这个东西，还是他作为一个他们医疗界的一个 idol， 相当于是一个偶像型人物，很出名。就是他不管是他个人还是他讲的东西，我都觉得非常有兴趣。比如说他86岁了，每天还能做几十上百个俯卧撑。
Wow.
然后每天还能走好几公里的路，所以我觉得就是跟我普通意义上认识的说老人家可能60-70岁、70-80岁就等着养老了，等着对吧，没有干什么事情了。我觉得就是他这个状态就是我很觉得很好的一个状态。
是
然后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哎，我们可以去尝试看一下说AI 在就是各个领域有什么样东西可以去做的。所以 AI for Life 呢，本来本意呢不是说只是 Life Science， 是说是生活的各个方面。那只是说呢，我对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比较感兴趣，所以我是在 drive 这个方面的 initiative。然后我们有其他小伙伴呢会去拓展 drive 一些其他方面的，像 education 呀，还有数字员工方面的东西。所以说回这个 NPO 的初衷呢，就是说是我们第一呢，作为我个人的私心呢，想找一些 觉得说可以一直干很久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像我是80岁的时候，我可能如果像 Dr. Lee 一样站在某些地方，然后去分享一下我现在做的也是比较前端的东西的，而不是说是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那样子，我觉得是很好的状态。这是第一个私心的初衷。第二想的就是说是看说这个 AI 的应用怎么样在 cross domain 的 cross discipline 的跨行业的里面去能够实现些什么东西。因为我参加好多集会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有些比如说是 doctor 啊什么的，他也想开始动 AI， 但他可能找不到一个切入的点。所以呢，我们创立这个 NPO 呢，也是想说提供这么样一个沙盒形式的东西，可以开始去试一些 incubation 的项目，然后可以促成一些初始的合作呀什么的，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吧。
哇，这个是对全人类的这个生命都有一个变革性的开始哈。那当时你们做这个 NGO 组织有没有考虑它的盈利，或者说纯粹是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来做的？
哦，有考虑。因为当时那时候正好是 OpenAI 他们这个 nonprofit 的这个 drama 出现的时候，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最开始没有考虑太多，但是呢有些初步的想法，就是说现在其实很多的做 healthcare 的 research 的 institute， 包括华大都是 nonprofit， 那它并不妨碍它去做大型的项目。然后呢，如果它是有成果的话，它是有成果转化的机制的。所以比如说做这个项目的人，他可以后面有这个比如说自己可以 spin off license 去做公司，或者是他这个项目是卖给某个公司的，然后他可以可能是有初始创始员工股份。所以是有些考量在里面，只是目前还没有完全细化下来。我们是还是想说先找一些 interesting 的项目， interesting 的人，然后一起能够还能做些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原来以前我是在西雅图创业协会里面担任会长的职务。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如何找到跟你比较合的人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大家生命中遇到的人都是有限的，对吧？你比如跟哪个朋友关系好，你说我们一起创业吧，很有可能你这个朋友都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给一个大家可以开始去试水做一些小项目的机会。项目呢是有可能能够后面再比较巨大的成功的，那就是一个 sandbox 沙盒的形态来做这个事情。
哇，刘伟，你讲的太好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大概是9年前，2015年，就是在西雅图创业协会。你一直以来都对这个创业呀或者发掘一些新的机会很有这个 passion 哈。那我就想到一句话说，开始永远比 ready 更重要。很多人呢其实有创业或者开发一个新项目的想法，但是一直都觉得还没有 ready， 其实呢往往开始就是最好的一个ready， 对吧？因为如果等
你太厉害了，果然是主持人说的可真棒，这个
出场。当我们想要万事俱备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尤其是 AI 现在发展的如此迅猛，想象一下，3年前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象过 AI 如今能够发展的如此快，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我听到很多 AI 公司的一些员工，他们自己都说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几乎离不开 AI 了，对不对？那么您如何看待 AI 其实也是一个双刃剑，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有一些伦理道德的问题，包括一些数据的偏见算法偏见，数据隐私，您如何看待这个AI 带来的弊端？
对，它的双刃剑其实很多面都有双刃剑。因为先如果像我们先放一放伦理的事情的话，我们先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大语言模型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说有幻觉，
是，
就是他是说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对吧？然后呢，我就记得当时我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然后上面是Gates Foundation 的一个女的在那介绍他们投的一些 AI 的医生的项目。Gates Foundation 一般基本上投就是做那种可能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是一个发达国家的项目。那他就说他们可能有几十个 AI 医生的项目，就是因为那些不发达国家的话，他的医疗资源是很欠缺的，
是，
对吧？
是，
就他的培养的医生很少，所以他们就做 AI 医生。然后他们就发现呢，就是那些本地的护士会把 这个 AI 说的这个东西当成全都是真的。
哇、
wow. 就是他们后来做了一个实验，就是给这个护士喂一些，就是回答一些完全不着调的东西，
嗯，
就直到是这个回答相当不着调了，
嗯，
然后这个护士才察觉出来啊，这个 AI 是在胡说八道，
是，
对吧？所以一方面的话呢，有一些资源短缺的问题存在啊，那希望用 AI 来做这个事情。另一方面的话呢，它也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因为你如果不用好的话，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它的话，
是，
那你瞎说东西的话，对吧？那你就是相当于找得到了这。所以当然就是说现在就是伦理当然是一块，就在它正常的使用层面也有很多要挑战的东西，对吧？
对。
然后现在再回来说你说的伦理方向的东西，就是像微软的话，它一开始就有一个就做了伦理道德的委员会。
是的。
然后所以我们举个例子的话，
嗯、
比如说 OpenAI 的这个大语言模型，你去调用它的时候，它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内容审查的。但是呢，微软在我们提供的这个 OpenAI 的 API 里面呢，就我们专门有一个叫 Responsible AI 的一个 filter，
是的，
在里面可以调整说哎，我需要这个里面，比如说它是 aggressive word 呀，就不能够回复呀什么的，
嗯，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都 built in 进去的，对吧？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刚你说到，就是我们现在做一些 healthcare 方面的东西，healthcare 领域的这个伦理道德就更加的明显了，
重要，
就是，
嗯，
对，就是这个是分两部分了，一部分是说，比如说我做一个普通的应用，假如说我是去做一个聊天型的应用，对吧？
嗯，
聊天的时候呢，那比如说，哎，我就不想不要去暴露一些不好的词汇出去，对吧？这是一个伦理道德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对。
但是 healthcare 的话呢，它的很多项目从一开始做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伦理道德的东西会 built in 进去了，就是那个东西你不解决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出成果来。
是的。
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healthcare 的话，就像这种我们叫 HIPAA 啊，美国的话是有 HIPAA regulation，
是的，
就是说 healthcare record regulation， 对吧？
嗯。
就是你的 data residency 那些，你要知道说我怎么去处理它，才不会触犯 HIPAA 的条例，对吧？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比如说我们拿 AI 去做model training 的时候，比如说它的偏见的问题的话，比如说，如果说比如我们拿美国人的这个数据做 training， 那他对于中国人身上可能就不好用，
是的，
比如中国人的这个就是体征就不一样嘛，对吧？
是的。
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一些 cohort analysis 啊什么的，然后这个也是就是做 healthcare AI 本身的时候就已经会去考虑的问题，就是这个是一个都不是一个说你可以忽视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肯定会发生问题，然后你是一定要对不同的人群啊。然后确保说偏见性没有问题啊什么的，因为这样，因为你做出来的东西，如果说比如只是给白人的，然后后来预测的时候给了一个很不好的答案给中国人，那中国人如果按这个预测的结果来做一些医疗的一些措施的话，那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有可能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医疗事故，对吧？嗯。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偏见的问题，然后还有问题呢，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 HIPAA 就是数据隐私的问题这一方面的，隐私的话呢，美国的好多的，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好多传统的医疗机构嘛，
嗯，
然后他们是一般从 NIH 啊去拿 funding， 就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去拿 funding， 然后呢，他们的好多的数据呢是有时候会放在网上去的，就他们有个官方的一个平台在做数据共享的，就是他需要做一个数据共享的平台，同时呢，他也需要说。这个里面的数据是脱敏的，就是脱去敏感信息的。
嗯，
这样的话你可以拿来使用它，但是呢，你不会去能够 identify 到这个是某一个人身上去，对吧？所以这个是就是说个人隐私敏感方面的东西怎么样脱敏之后再来做训练，对吧？所以我们说到一个是脱敏的问题，一个公平性的问题。那还有的话呢，就像就刚才说，如果决策出错的话，这个责任归属权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如果导致出错了，对吧？是开发。AI 的公司要该负责责任，还是说是医疗的机构要负责责任？都没有太明确的答案。
对。
然后像我一个，
对，
像我一个朋友，他比如说是律师的，他就跟我说，他们内部在有点开玩笑的在讨论说，这个 AI 能不能取代律师的这个工作哈？
嗯。
然后他们最后的总结说是不能，为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搞出问题的话呢，你 AI 没法代替律师坐牢去。
嗯，是的。目前全球范围内，欧洲是 在 AI 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规范是最严格的。那其实美国在很多方面是效仿欧洲，那在一些亚洲国家，比如说中国，可能这方面还没有非常严格的伦理道德的规范和法律相关的条令出来。那对于在法律方面，你们有什么样的预备吗？对未来下一步的 principle， 嗯，
如果从 healthcare 对他来讲的话，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就是因为 healthcare 是一个很被监管和 regulate 的领域嘛。
是的。
所以很多的机构对于它的数据保护本来就很严的，就是你不是一个 freely accessible 的东西，不像说比如说 Reddit 可以去爬它的数据，然后 Twitter 可以爬它的数据，这些 AI 的数据都本身都没有这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最近做一个 healthcare 这个的 longevity prediction computation， 然后上面比如说我们要去 access 一些蛋白质的数据，那个数据其实都很难去获得，就是需要是它有一个很复杂的 onboarding process， 需要说那个学校来 sponsor 你啊再拿的东西。所以就说第一就是说从数据的保护隐私上面来说呢，就是 healthcare 的数据呢，就是这方面的 concern 会稍微小一点，但是这但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领域想发展的话，又需要大量的数据，怎么样在一个不是让所有人都能拿到的数据情况下，又能保持行业，比如说哎，我是一个我是 model 来，比如说我们叫 federated 的方式，比如说我这个 model 想在你的 data 上去跑，对吧？但是呢，我又不能够 access 你的 data，
嗯，
那怎么样来衡量这个跑出的结果？就是它本身上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上。数据的保护特殊性上就已经需要 work out 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从你要说从伦理本身上来说呢，我倒不是特别担心 healthcare 方面的数据上面 training 的数据的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监管很多了。
嗯，
只是说怎么样在保持现有的监管的这些 measure 的情况下还能够很 effective 的发展。这个是需要新的系统来做的事情。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有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其实这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因为据我所知，像微软和亚马逊他们的这个部门叫 Responsible AI， 它里面大部分的员工都是由律师团队所组成的。一方面呢是为了本公司考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防止在被发生一些法律纠纷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来回应外界的这种比如说被告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风险哈。那你们目前呢都还只是从IT 的这个技术角度，从法律角度你们还没有建立这样一个律师的团队，更多的是一个技术角度来训练这个模型，对吗？
对对，我们现在因为参加的更多的是别人已经参加到的比赛，所以我们获取的东西都是能够有 permission 获取的还不是一个说是一个 to customer 的或者 to enterprise 的应用，所以这方面的考虑目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但是因为我们使用的
就已经是这个基于 Azure 这样的 services， 所以它里面本来就已经自带的 Responsible AI 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起来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想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是要面对很大的风险的，比如说 OpenAI 已经在过去的两年之内多次被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进行听证会，对吧？它的创始人这个叫什么奥特曼也多次去参加听证会，所以当作为一个行业的领先人物是要面临很大的这个挑战和风险的哈。那么作为你们想要做 AI 在 healthcare 这个领域，其实也要面对很多的这个风险。那你们是如何来平衡这种既要创新又要发展，同时呢还要在法律范围之内的这个事情，你是如何来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startup 的 nonprofit， 所以呢，有很多的东西呢，不是我们这样 nonprofit 可以去 handle 的。那我们的策略目前就是说，去加入一些比较大的联盟，比较大的 consortium， 然后我们看说在那个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去帮忙 solve 的，因为。在 healthcare 领域，因为他们虽然说对吧，因为 healthcare 领域每个小路里面都很deep都很深，所以呢他们领域目前我的感觉是我们打造下来是他们领域对 tech 人才的培养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我们是以 tech 背景为主的，然后看它里面有什么样的 problem 可以我们去帮忙一起来 solve 的，然后去加入更多的 consortium，就是联盟性的组织，然后再看那些组里面我们能起到什么样的帮助的作用。因为他们是传统的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人，他们知道行业里面有什么样的 regulation 的问题，然后我们就看出来怎么样能够effectively 的来在保持 regulation 的情况下又能够有进步的东西。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做的事情。
明白。我之前采访了另外一位嘉宾，他就谈到他们是做这个用 AI 的技术来帮助医生转诊的，就是从家庭医生转到专科医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他谈到在流程化的过程他们是不会改变的，他们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来高效化这个过程。所以我听到您的这个意思表达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你们作为 IT 方面的专业人士，通过 AI 这项技术来帮助医疗或者其他的传统行业能够使他们完成工作更高效，是这样吗？
不全是，就是说因为 AI 在各个领域都会有生产力的提升，对吧？那有一些呢就像你说的就是传统已知的流程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更高效，就是已知的东西，就是比较能 predictable 的东西。所以如果是我做一个 startup 的话呢，就可能这样的 problem 就会比较好去 solve， 就是别人知道出来有什么问题，我用 AI 之后能够怎么解决问题。就跟你说国内对吧，用数字人带货，那就他知道说我就是要人带货，要人的话就是要花钱，如果 AI 能取代我这人，那我现在钱的成本就省下来了。
是，
有些是看得到的说 AI 能够提升 productivity 的，那有一些是我们叫可能是 new horizon 的，就是说这个是就是完全是 人都很难去做的东西的。
哦。
然后我希望是 AI 能够帮我去拓展我的边界的东西。
嗯。
明白我意思吗？
嗯。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啊，
嗯。
就对，就比如举个例子啊，就比如我们最近首先我先讲一下，就是比如说我是技术背景的，我没有学过这个biology 的东西 ，healthcare 的东西。
嗯。
然后呢，我也没有去就是创 chemistry 知识也很欠缺，但是做了这些项目里面呢，我还能继续往前做，就是因为好东西我配合 ChatGPT 的理解，然后看 paper 呀什么的，能够理解里面的东西出来，然后能够知道说抓这些重点的东西能继续发下去。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哎，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基于现有的 paper 再用 AI 来帮我们做一个能够帮我们 identify 一些 future 发展的 direction 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可能会说，哎，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 train 这个 model， 然后预测它的 longevity， 然后它可能能根据目前的 paper 里面的信息进行总结，然后它来帮我去找一些 directions， 因为现在还有些制药公司已经开始 leverage 这样的方向了，包括传统的像这个 protein 啊 folding 啊这些，就是这些都是就是人都很难去做到的事情，然后 AI 呢可以帮我们去在大规模的数据的情况下，在它的推理能力的情况下，能帮我们完成一个人没法做到的事情。
嗯，因为这个现在的数据信息太多了，那么人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很难把整个领域所有的 paper 都读一遍，对吧？那通过这个通过 AI 可以更高效的获取重要的信息。对。
对，
嗯、
对，再举个 comparable 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本书很出名的叫 Lifespan， 是一个哈佛的教授写的，他就是关于 longevity 的，他呢就提到说现在的医疗系统里面呢，就是大家在诊断病的时候，医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一个 general 的 principle 来做这件事情的，
是，
但是呢人的个体差异其实很大的，
对，
包括你的生活习惯，包括你的基因啊什么的，对吧？
嗯，
所以医生很难去知道你的各方面的背景情况，
对，
也很难知道，比如说你的基因上有这个缺陷，会导致你在治疗上会有那样的一个症状，
对，
然后或者说是你一个正常的范围值的一个指标，在这个基因有缺陷的人身上，这个指标应该不正常。这个事儿一个医生很难做到的，但是如果 AI 上呢，它是有这个 knowledge， 它就能帮你来给出这个诊断，来辅助你来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 breakthrough。那这样的话，我们很可能每个人以后的看病的时候的体验就是一个更个性化的一个体验。
对，更个性化、多维度的哈，因为医生的这个记忆能力是有限的，他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回顾你所有的医疗病史，但是这个在 AI 这里就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也许他得到的结果比医生的结果是会更加准确的，因为他信息更完善，对不对？嗯，分析，他的分析能力有可能是远远超过医生的分析能力的，对吧？嗯，
所以现在有些就是说做数字孪生，就是你把你的个人的病例啊、个人情况放到系统里面去，相当于它这个是你一个孪生的人在数字里面的，然后由 AI 系统或者是其他大数据的系统来做一些预测和判断。
嗯，可能在这个行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个人信息的这个保密哈，有一些人的医疗信息是不愿意让家人甚至配偶、孩子、子女知道的，那么这是一个需要面临的道德伦理的挑战。嗯，
对，这个当然 HIPAA 它有很多的处理方式了，所以这个也可以沿用现有的一些规范条例，就还挺好的，只是说你把拿它数据用来做 training 的话，这个还比较特殊。
对对，在训练阶段是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就是您知道一些大的这个AI 的相关的公司哈，比如说微软啊、谷歌啊等等，他们都已经有成熟的这个 responsible AI 这个部门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否给你们也有一些startup 的 NGO 有一些启发？比如说你们将来是不是也有可能成立自己的一个部门？
我们应该是直接用已经有的系统就可以了，因为 很多大公司都在 AI 这个 space 发力，所以 RAI 的东西很多大公司都会在各个行业里面，就针对各个行业里面去做。所以呢，我们因为不是 focus 在这方向的，我们更多的是想说是 leverage 已经存在的东西，然后已经被为人 build 的东西，然后来 satisfy 我们的 need。
那在这方面，
比如说 AI,
那这方面你们就是 follower, 你想不想做一个 leader?
我们有每个人的这个 focus 不一样嘛。如果我们的、
okay.
比如说如果 Monica, 你因为你在我们的 non-profit 里面，所以如果比如说你感兴趣这方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立刻上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个人现在是对于 longevity 的部分比较感兴趣，所以那个是我的主要 focus。
OK, 谢谢。像接下来我可以关注这方面，我们争取来做一个 leader。
可以可以。
好，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到你们如何看待，就是说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战略，在比如说产品经理和产品设计师他们在 build 这个healthcare 相关的产品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战略？除了 follow 这些大公司的一些 principle 以外，比如说你们是具体如何去执行的？
就是大公司好的时候做的是比较偏或者就水平的 platform 类型的东西，就大公司很少说是说我要 deep dive 到某一个 space 里面去做，而 healthcare 呢又是一个各个 vertical space 很多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还是这个 NPO 的话，我们还是想说来做一些比较 deep 的，然后就是大公司可能觉得说，哎，这个，他不见到很多钱的时候是不愿意进去的这么些东西，就比较前瞻性比较强的东西。就是这些是目前我们在特别，因为我们是AF Lab 是个 institute, 我们定位的是一个偏早期的 research incubation 的一个机构。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不是说是因为比如说我如果是做 AI startup 的话，可能是说这个。做 productivity 的呀，还有聊天机器人呐，还有一些明显能就做得好就能见到钱收入的东西。
对。
那我们这个机构更多的可能还是说有一个再多一个 0.5 和多个1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说找一些可能现在还没有那么的明确，那比较 ambiguous 的还在探讨说怎么去做的东西。然后如果说是这方面是 scenario 嘛，就是说场景上的挖掘。另一方面就是数字上的挖掘，就是因为 healthcare 刚才我说，就是 healthcare 的数据它的保护是很复杂的，然后它里面的这个 problem domain 的问题也比较复杂。比如说我们看到它那个数据的时候，你光理解这个问题本身就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想找一些 domain 比较深的，这些方面，然后进行一些合作呀，和 data 的 access 呀这些，因为这样的话在护城河建设才比较高一点。
哦，那据我所知，你们是不是也参与和支持了一些相关的比赛和竞赛？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些竞赛对于你们在 research 方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就是我们参加了一个比赛，它是由一个机构叫Biomarkers of Aging Consortium 组织的。然后他们每年有一个年会，今年是在11月份。就是全球顶尖的关于这个长生和抗衰老的这个研究人员过去参加的。他们就办了这么个比赛呢，就是说是他分了三个阶段。那主要目的呢是能够准确的找到 biomarkers。biomarkers 是 biological markers, 就是说我怎么样从你的一些体征里面或者叫表型里面去判断你个人的一些形态。你比如说，哎，莫妮卡说我今年是多少岁，那我其实不用你告诉我多少岁，我直接抽你滴血，然后从你血里面的东西能够预测出来你多少岁。比如说你告诉我有没有抽烟，其实也不用告诉我有没有抽烟，在这个血液里面的某些指标就能 detect 出来你是不是抽烟，包括你的性别啊什么的，就都不是 DNA, 就是其他的数据都能够开始 detect 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我们叫 biomarkers, 就是如果说要抗衰老的话，首先得能够希望能够比较准确的找到 biomarker 这个东西，然后找到之后，因为你先找到这个 biomarker 之后，才能开始说我怎么样做干预，intervention, 然后怎么样干预能够 比如说让你这个 biological age 那么再变年轻一点啊，再或者增速衰老变缓慢一点啊，这样子。就这个机构就是说争取去找一些更多的 biomarker 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参加了他们分三个阶段的比赛。第一个阶段比赛就是说通过你的 DNA 的甲基化数据，我们叫 DNA methylation。methylation 就是你出生之后你的 DNA 虽然不变了，但是你的 methylation 的 level 是一直在发生变化的。然后这个 methylation 呢就会导致你的 DNA 片段去表达还是不表达。也就是说你可以想的是说你的 DNA 是你的一个树的树根，然后你的甲基化的情况呢是你的树干，然后从树干再长出枝叶来的时候，除了树根以外也取决于你的枝干的程度，对吧？所以methylation 就是一个在一生中不断的变化的一个东西，然后根据你的生活环境啊各方面的东西都发生变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他第一个比赛阶段就说根据这个 methylation 的数据来判断说你目前的生物年龄是多少岁那我们当时参与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对这个事是一窍不通的然后后来我们是比较用一些比较 naive 的方式直接去跑 model， 然后跑出来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个结果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一点，因为那比赛参加的人员有上百个我们作为完全没有背景行业的人去做的时候做出来的结果也不能说特别好吧，我们现在的误差是三岁左右，就是比如说你说你实际年龄是55岁，我们做出来是52岁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就最好的是2岁，就是我们离最好的差了1岁左右然后我们是整个排名里面大概是排20名左右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就是非行业里面的人，然后相当于就了解数据然后来做 training， 我已经比较满意的这个结果。
对。
第二阶段的这个比赛呢就预测说你的人的死亡时间这个也是根据你的甲基化的数据也会再加上你蛋白的数据来预测你可能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亡。这个其实听起来有点像一个宿命论的东西就是抽地选你们知道我什么时候死然后可能有些人也可能觉得有点害怕，就是说我可能就不想知道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生就是有受到一些威胁的话那可能能定期来测的话也挺好的，就是这个是第二阶段的，就是说能通过蛋白和这个甲基化数据来预测死亡时间。那第三个这个呢就更 interesting 一点，就是说我能不能尽量提早预测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的时间比如说阿兹海默症呀、帕金森呀等等那个糖尿病啊，这些也是从这些数据里面来判断这个东西。如果说我发现说有这些征兆的话，就能提早做这个疾病管理，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在参加这个机构的这个 competition， 然后同时呢我们跟他们的机构在他们的 technical 的层面上也有很多的合作。
我觉得您刚刚说到的这三个案例，第一个和第三个比较容易得到验证，但是第二个就比较难。如果需要验证一个人什么时候去世的话，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之后再验证。可能这一方面在通过这个伦理道德评委会的这个评判的时候，可能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做这些测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业的医学的背景的专家给予你们一些背景和支持？否则的话，
有的，这就是我觉得我们 nonprofit 创立初衷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如果说假如说我作为个人感兴趣来做的话，我其实很难去。去 attract 一些比如说吸引一些行业背景的专家来跟我来合作，因为他可能觉得说哎，你就跟我是要没事跟我合伙做 startup 吗还是什么样子，对吧？然后我们作为机构上去 provide 这个平台来做，然后以及作为 non-profit 的话也是经费来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事是比较好做很多的。所以呢我们有像华大基因的呀，还有像我们叫天强是我们的 advisor， 他是本地的这个生物医学协会的会长，然后他也是华大的教授，是国内复旦的教授，他就这个东西比较清楚。然后还有另外叫光荣，他是这边一个 system biology 的一个 PI， 然后呢他也是来帮我们提供好多的指导啊什么的，还有像徐梅也是我们原来是朋友来帮我们指导，所以没有这些指导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没法做这些事情的。
是需要各方面的这个同心协力哈。那目前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模型源呢，大部分其实是来自于美国的，但是中国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你们今后有没有想过跟中国的一些合作啊，或者是扩展更广泛的这个领域？
想是有想就是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些探讨说这个。因为刚才说到这个数据本身的差异性的问题嘛，所以中国人的数据跟美国人不一样嘛，对吧？我们跑出来的东西怎么来中国新中国的群体里面去进行验证啊？这也是本身就是个问题。但是呢，现在中美的地缘政治关系呢，也大家都知道，不是特别健康，所以呢，我们需要看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合作比较好啊？所以这个还是处于一个有意向，但是还不知道不清楚具体要怎么做的一个程度。
在目前这个人工智能训练的这个成本哈，这个模型训练的成本已经是越来越高了。那么在美国呢，可能是目前为止最高的。那因为中国的训练成本没有那么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有利的优势？
没有，中国成本其实也挺高的，因为这个是好多是机器的这个 GPU 的 cost。所以这个不是人去就是能够下来的一个东西。对，这只是说呢，中国可能说他就只 focus 中文语言，可能说英文就不用太去负责，然后美国的话可能你很多语言都要去 cover， 这而且美国的话也不一定能够拿到很好的中文的语料。所以就像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优势吧。然后OpenAI 呢也没法进中国，所以给了中国好多企业的一个发展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讲呢，因为做 AI 的 application 来说的话，有很多的层面可以做，就是不一定需要去从头 train 一个 model。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看是说怎么样基于大语言模型本身，利用它的一些特性，比如说我们一方面就是我们叫 RAG retrieval augmentation 的方式去做，或另一方面就是说可以基于已有东西 fine tune， 然后这样的话成本也会比较低一点来完成我们想要的东西。直到说不是那天说真的需要自己全貌的话，到时候再看说全的问题。
对，就像您刚刚谈到的，每一个不管是公司也好 ，startups 也好，它关注的领域不一样。有些呢可能是从源头想要去训练一个模型呢，像你们呢可能是利用现有的一些大模型的基础之上来做你们关注的这个领域。
因为像比如像 OpenAI 的模型，它都可以去 fine tune， 所以我们就不用就是自己去 train 那么一个模型。但是自己 train， scenario 合适的话也有好处，但是对于我们的场景来下的话，目前暂时还没有这个需求。
那你们
是大模型啊，小的模型我会 train， 大模型没有 train 过。
那你觉得你们现在的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因为可能在做同一个 healthcare 领域的也有不少在做，是不是？如何体现出你们的竞争优势？
首先呢，我觉得有就是至少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 longevity 这个呢，它不是一个所有人都去认可、都认可的东西。就是他可能觉得说，哎，这个我就不想去做 longevity， 就是不想做长生这件事情，我就想跟比如说我就研究 cancer 啊什么的，对吧？所以而且医疗上就 healthcare 领域本来就是很细分的。所以再加上说他们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 tech 的人才进入的本来也不多，所以这就导致的说，当我们去以我们的背景去 approach 一些机构的时候，好多机构是很愿意合作的，特别是呢，我们是有一定的经费，我们还可以请人来就是写 code 来 contribute 东西，所以我们在 collaboration 上目前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不是一个说是就是刚刚我说的，我们是偏 research 的机构，所以就是不是太 focus 在这个 commercialization 就直接赚钱这个事情上去，所以好多的 startup 的话，他可能先说的是，哎，我怎么样能够赚钱，能养活自己公司，能给投资回报，对吧？所以就各种因素加起来的时候的话呢，就你会发现说，我们研究这东西呢，其实没有太多的人在做这方面研究，就医疗行业会很多人做研究，但是 tech 的行业去这个行业里面做研究的人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有一个 time window 在这个地方。
你说到这个，我想到很多人说创业其实要讲长久性的这种 passion 是蛮难的，尤其是在还没有见到可观收益的时候。那你作为这个组织当中的 leader， 你是怎么样去激励这些人花时间花精力来做这样一个目前看似还没有特别大经济效益的事情？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
我觉得就是很难。我觉得这个 non-profit 在 attract 吸引人动力上本身这就是很难的问题。不是，就好多时候外部的激励机制不一定能够起到正向的作用。一定是得说这个人他就是最感兴趣，然后呢同时呢又有一定的经费的支持，而不用自己完全掏腰包去做的事情。你比如说像 OpenAI 他们 OpenAI 在那2023年开始火之前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年了。然后他们的很多的初创的 non-profit 的这些初创员初创的这些 founding member， 他都拿很少钱的。或者有些甚至不拿钱的。所以他要不是有 passion 去 drive 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都很难坚持下来。所以像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其实和 non-profit 我觉得都这样子，就是他的 mission 本身得吸引某些特定的人。如果找不到这个人的话，那可能还得就再找。就我觉得我们现在情况也是类似的，就是最开始可能有些人愿意参与进来，然后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说可能就慢慢就disengage 了。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是他自己生活上有些变故出现那有可能是他这个方面不感兴趣，那这时候就是只能说再去找更多感兴趣的人来加入这个事情。但是好处是呢，我觉得在 longevity 和长生啊 anti-aging 方面呢，就是 generally speaking 还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只是说呢我们现在做的 problem space 呢稍微是有一点复杂，它的 entry barrier 有点高，所以呢很容易就会吓跑人所以我们后面可能考虑一下说有没有可能做一些门槛稍微低一点的项目，这样的话对于让那些对于这方面比如说怎么如何健康的生活呀如何能够让自己少生病能够就是一些比较 entry level 的项目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然后慢慢来 gradually 的到我们更加advanced 的项目里面去当然我觉得基本上的还是说是说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做些 marketing， 然后能够吸引到真的对这方面感兴趣 passion 愿意花时间过来的人，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刘维，我非常赞同你刚刚谈到的这个内驱力哈，其实很多外驱力呢，它只是一方面，很难长久。真正的这个成功，很多是来自于内驱力的。以前我来美国之前呢，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愿意真的就是做志愿者，或者是零收益的去做一些事情。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他说他愿意拿一块钱的工资也要去做一些事情。还有很多美国的大学，他们倡导一种价值观，就是说。什么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对吧 ？Make the world better，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对于某一些领域真的是有一种强大的内驱来支撑着他做下去。我也参与过一些非盈利机构，我们看到刚开始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可能有一两百个志愿者，然后到后来就会看到人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最后可能会消失哈。那这种，真正来源于长久的这种动力，可能是需要足够强大的内驱力才能够支撑下去的哈。
所以作为组织来说的话，可能就尽量的让他，比如说他内心有个小火苗的人，对吧？然后怎么样能够呵护着他的这个火苗慢慢壮大起来，而不是上来就给他灭掉这样子。所以组织上可能有一些需要去平衡的东西。举个例子的话，比如说是如果说他特别有动力然后来做，他做一半发现是他一个人有动力，其他人都不做了，那他可能自己觉得说就什么意思也不想做了，对吧？所以就是如何是大家有一个团体型的，然后一起互相互帮互助的，然后有些慢慢有些 traction 的再做出来，我觉得就还这也就是作为组织层面我觉得还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
对，所以作为NGO 组织的这个 leader 对于这个凝聚力和 leadership 的考验也是很强大的，你的这个任务非常的任重道远哈。那我
到不了你就不错了。 当然开玩笑，对，就说我觉得先是要自己认可自己的 NGO 的 mission 吧，然后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自己比较 focus 在中央 sphere 的原因，因为我自己觉得那方面比较感兴趣啊，那其他方面的话就交给对吧感兴趣的人来 drive， 我们就相当于提供一个 platform， 提供一些经费的支持，然后呢能够 take off the ground 啊，然后希望是说大家来这个施展一下自己的拳脚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来你们这个活动的原因，这个采访的原因，就希望说哎，可能如果谁感兴趣的话可以过来联系啊，加入我们。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如果有感兴趣的，也欢迎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系，我们可以推荐这个 NGO 组织和你认识，看看大家有什么可以共同努力合作的地方哈。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呢，其实想要发展也会有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你们目前在这个 NGO 组织过程的发展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挑战，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想要放弃的感觉，有过这样的时刻吗？
我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就是一方面呢，是我个人有强烈的兴趣在 healthcare 上面，另一方面呢，就是 NGO 的本身 set up 和它的本身的发展壮大也是另外一个 challenge。所以幸好呢，我觉得在早期的时候呢，找到了一些还比较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来做，所以呢，大家自己分担了不同方面的任务，然后才能把这个事儿，好歹能够有个初步的 traction。那这个时候面临的，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面临挑战，就说一方面是说，我是不是要花精力把这个 NPO 本身给做大啊？然后这里面本身是面临这个很多的 non-profit 面临挑战的问题，经费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好多的non-profit 就是你光谈情怀不谈钱，那好多人可能就觉得说我这个对吧，我何必来你这儿做这个事情？所以经费上我们是就是也是尽量说是找一些能够 easily accessible 的经费来出来能够 sponsor 我们初始的一些东西，然后也开始给我们的一些volunteer 啊一些 benefits， 比如说在我们的人都是有ChatGPT access， 对吧？你就不用自己掏钱了啊，这个就有些就是比较直接的说，有些人说你不用谈一些情怀的东西，你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东西，那我有一些比较小的实际的东西给你，也有些大一点的，比如说你可以参加 conference 呀， conference 的费用报销啊这种的啊，那这个就是说从组织层面上面来说，怎么样能够像我刚刚说的保护每个人心里的小火苗能发展壮大起来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如果我自己在做事务性的工作做太多的时候，那可能我也自己也会丧失我做这个 NPO 本身初衷的精气的情况。所以后来到某一个点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可能想花更多的功夫在这个 anti-aging 的这个领域上面去 ，healthcare 领域上面去，因为只有做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然后能做出来一个成果出来，才好拿它来作为标杆来吸引更多的人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点像咱中国原来领导人说的要抓主要矛盾，所以我感觉对我来讲时间不够的时候就是抓主要矛盾。
对，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时候就要有 priority 了哈。刘伟也是长期在西雅图创业协会和现在的 NGO 组织同时在公司做 leader， 应该有很多的经验和心得可以以后有机会再跟我们更多的分享。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意义的话题哈。那么我想未来的研究呢，也可能在 AI 的这个 ethics 的方面，伦理道德方面等等，要关注各个方面哈，包括法律的、伦理的，还有这个刚刚我们谈到的一些健康领域的工作人员等其他，就是利益相关者的一个综合考量吧。那么从而能够获得一些非常全面的、广泛的这个 AI 的发展的一些理念。那么同时呢，作为刚刚您谈到的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这些监管的一些道德的框架，还有对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及影响，或者说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它能够确保 AI 的发展的，包括伦理呀，还有实践呐，各方面都是有价值的。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世界真的变化太大了，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然后同时不断的储备我们自己。那么 AI 的开发者在面对这个技术问题，在面对伦理问题， 有很多很多值得期待和探讨的未来。非常感谢刘伟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你我的机会，多谢莫妮卡。
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每周五晚不见不散，谢谢。